战争恐怕升级，俄国宣布将会针对日本进行军演，美国对俄制裁出现大漏洞，华尔街趁机发大财，白罗斯可能会卷入乌克兰战争，绕过制裁，俄国继续销售石油给中国公司，乌克兰南部市长遭绑架，马里乌波尔至少1582名平民死亡。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2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值乌俄战火持续燃烧之际，俄罗斯除了同乌军正面交战之外，同时又暗中瞄准了日本。俄军今个月2号派遣直升机入侵日本领空，紧接着又派遣一支由10艘俄罗斯海军舰艇组成的编队，穿过太平洋同日本海之间的津轻海峡，挑衅意味浓厚。不过令外界估不到的是，俄罗斯军方10号正式宣布将会在日俄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导弹演习。对此，日本政府表示，俄军针对日本的军事行动日益频繁，日本政府对此十分担忧，并且已经透过外交途径进行抗议，日本不能够接受俄罗斯这样的军演。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出兵占领千岛群岛，并在战后宣称拥有该群岛主权，日本亦都声称对南千岛群岛拥有主权，亦即是目前日俄两国之间的北方四岛争议。由于领土争端，日俄两国一直无法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从而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综合日媒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0号宣布，东部军团将会在南千岛群岛，亦即是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进行 S-300 地对空导弹的试射军演。而 S-300 地对空飞弹是俄罗斯的主力防空系统，能够击落半径400公里内的战机和飞弹，并可以在空中击落几十个目标。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他已经透过外交途径抗议，日本的立场不能够接受俄罗斯这样具有威胁性的军演。除此之外，当地时间10号晚到11号凌晨，日本海上自卫队反潜巡逻机发现一支由10艘俄罗斯海军舰艇组成的编队，穿过了太平洋和日本海之间的津轻海峡，这样引起了日本政府对俄罗斯海军活动日益频繁的担忧。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防卫部长岸信夫11号对传媒表示，他认为从航向上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反潜巡逻机发现的舰队就是自今年2月份以来一直在该海域进行海上军演的俄罗斯舰队。岸信夫还指出，俄罗斯举行海上军演显然是在度炫耀他横贯东西的海上军事力量，同时亦都是在度配合俄军在乌克兰境内和周围的军事行动。岸信夫再次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说这个是动摇国际秩序基石的野蛮行径，同时他亦都对俄军在日本周边活动越加活跃感到担忧。岸信夫说，日本正在以严重关切的态度注视住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并提升了日本的警示和侦察级别。目前日本政府已经透过外交途径进行抗议。对此，日本公共广播电视 NHK 报道指出，目前俄罗斯针对日本采取的军事动作，外界认为俄罗斯是因为日本加入了俄乌战争的制裁行动，因此试图以军演压制日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引发双方战火，欧美国家纷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据传媒调查发现，由于拜登政府在俄罗斯制裁的政策当中存在漏洞，华尔街知名投行正透过买入对冲基金卖出的低价俄罗斯债务，在全球制裁俄罗斯的大环境之下进行套利操作。根据财联社报道，美国金融人士说，高盛正在透过充当莫斯科债权人和美国投资人之间的中介来获取利益，他们向客户推销低价俄罗斯债务资产，并预期未来这些资产可以被高价出售，从而实现套利。 而根據另一名知情的投資人表示，他拒絕高盛有關將俄羅斯債務放入其對沖基金投資組合的提議，而且高盛交易員還告訴他，可以將俄羅斯債務放入自己的個人帳戶上來避免審查。該報導指出，高盛的這個建議主要是拜登政府在俄羅斯制裁政策當中存在的漏洞。據悉，在美國政府宣布的制裁當中，美國公司禁止直接向俄羅斯主要金融機構購買俄羅斯政府債券，但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管制署發布的一份備忘錄說，在那些不直接涉及俄羅斯銀行的二級市，交易俄羅斯資產在法律上是合法的。備忘錄指出，並不禁止在二級市場上交易俄羅斯中央銀行、俄羅斯國家財富基金或者俄羅斯財務部的債務或者股權。目前俄羅斯受制裁的個人和企業可以透過高盛等機構進行交易，甚至他們還可以找到未被制裁的俄羅斯平民或者是其他國家人士進行代理。對此，高盛今個月向傳媒表示，目前正在努力結束在俄羅斯的業務。該消息披露之後，高盛被視為首間關閉俄羅斯業務的華爾街銀行，但這樣並不妨礙高盛繼續透過俄羅斯市場賺錢。目前市場很多投資人選擇暫避俄烏戰爭，放棄參與購買俄羅斯資產，但高盛、摩根大通和其他很多對沖基金卻仍然持續進行。與高盛參與俄羅斯主權債務不同，摩根大通選擇代理俄羅斯的私營企業，可能他們更想參與之後可能出現的俄羅斯經濟復甦事業。摩根大通在10號亦都承認一直在度協助客戶進行與俄羅斯相關的交易。乌克兰国家战略通讯中心3月11号表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莫斯科会晤之后，白罗斯可能会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乌克兰表示，根据初步数据，白罗斯军队可能会在3月11号晚上9点被卷入这一场侵略。美国国防部官员礼拜五说，自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军队已经发射了800多枚飞弹。这些飞弹半数是在乌克兰境内发射，另一半是从俄罗斯和白罗斯发射。乌克兰军方表示，边防单位礼拜五下午收到消息，俄罗斯军机从白罗斯的一个机场起飞，飞至乌克兰领空，却朝白罗斯和乌克兰边界的白罗斯村庄科帕尼开火。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在网络声明强调，这个是挑衅，这个是要将白罗斯军方扯入对付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内政部副部长叶宁礼拜五表示，俄罗斯正尽力将白罗斯卷入俄乌战争当中，我们亦都了解到白罗斯政府一直尽可能避免卷入这一场战争。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礼拜五就表示，目前没有看到白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的迹象。另一方面，白罗斯官方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很快会提供白罗斯新的军事设备。据路透社11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说，俄罗斯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允许中国买家在不提供信用证担保的情况下购买石油，以绕过西方的制裁。条款的改变使得苏尔古特公司可以继续从俄罗斯向中国出售 ESPO 混合原油。俄罗斯 ESPO 原油为中国提供了最大的现货原油来源。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导致银行停止为所有来自俄罗斯的石油签发信用证。信用证允许在30日之内付款，因为有银行的支持，被认为是对双方最有力的担保。中共政府已经多次表示反对对俄罗斯的制裁，说制裁无效，并坚称将会同俄罗斯保持正常的经贸往来。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为了绕过制裁，中国公司正在使用一种允许客户以延期付款的银行账户购买货物， 銀行要求貨物裝船之後3日內全額付款，目前仲未清楚邊啲銀行參與其中。消息人士話，雙方被迫為已經交易並將會喺3月同4月裝船嘅貨物尋找解決方案，但佢冇透露貨物嘅數量。消息人士話，自2月下旬以嚟，蘇爾古特公司未能授予大部分喺3月份裝載嘅原油嘅現貨招標，因為喺銀行停止簽發俄羅斯石油嘅信用證之後，潛在嘅買家冇投標。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進入咗第17日。11号，乌克兰南部城市梅利托波尔的市长费多罗夫被武装分子绑架。梅利托波尔上个月底被俄军攻陷，费多罗夫礼拜五下午被一群亲俄武装分子从市府大楼里面带走，指控他是恐怖主义分子。梅利托波尔的市议会证实被带走的人就是市长费多罗夫。这个是俄乌战争以来首次有乌克兰政府官员被俄军或者亲俄部队拘留。带走费多罗夫的人是俄罗斯支持的卢甘斯克分离主义政府。卢甘斯克地区的检察官办公室说，费多罗夫是右区党的人，涉嫌协助和资助恐怖活动，并成为犯罪集团的一员。右区党是一个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活跃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准军事和政治组织。乌克兰外交部表示，根据日内瓦公约和附加议定书，战争期间禁止挟持平民作为人质，谴责这个是战争罪。另外，乌克兰东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被俄军围城12日，炮击不断。马里乌波尔市议会3月11号表示，该市已经有至少1582名平民丧生，这个危害人类罪我们永不忘记，永不原谅。在梅利托波尔市沦陷之后，如果马里乌波尔再失守，俄军在亚速海沿岸基本上就畅行无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